第三章，帝王御宴的尴尬。公允地说，两晋南北朝的帝王饮食规模和精致的程度，远不及后来的明清御膳。有的帝王往往要到臣子家去解嘴馋。魏、蜀、吴三国除了开国之君可圈可点之外，所有的继承人都差强人意，没有太大的作为，以致天下落到精明人司马世家的手中。立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三代人的不懈努力，天下归一，都姓了晋。晋武帝司马炎自东吴一片降藩出石头后，为了可以踏踏实实地过太平的日子，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的事情再度发生，他宣布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大裁军，撤去各州郡武装兵备，分封诸王名义上只可以建立千人的部队拱卫中央，但诸王都必须留居京城，老老实实地待在驻京办事处里。司马炎从打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后，逐渐怠惰政事，荒淫无度。这家伙本来宫中嫔妃就不少了，又在东吴末帝孙皓那接收了5000江南美女，致使后宫人数膨胀到了上万人。不过这还难以令晋武帝满意，他居然下令全国禁婚，所有未婚女性都得先经皇上过滤筛选才行。民女难嫁，可帝王家的儿女嫁得好。司马炎亲自给女儿长山公主选定的驸马，就是当朝名将王浑的次子王继。王继字五子，是当时的文坛名人，他才华洋溢，风姿英爽，弓马娴熟，勇力超人，不仅是位才子，还是个大帅哥。由于出身名门，王继20岁就当上了朝廷中书郎，又从饶济将军官至侍中。侍中在汉朝是侍从官，编制上一般是4个人，平常给皇帝倒夜壶，还做兼职的政事顾问。晋朝建立之后，侍中的地位陡升，成为三公执政的加衔名称，并可直接参与朝政。王继当侍中的那一年，恰巧与孔循、王循、杨继等人并列，晋武帝自豪地向大臣们说，朕左右可谓循循继继矣。正因为有着如此深厚的背景，王继生活上立服玉石，挥金如土。当时京城洛阳土地寸土寸金，王继喜好走马射箭，斥资建起了跑马射场，并且用钱币铺地，人称为金钩。司马炎的舅舅王凯也是身家亿万的人，他家中有一头牛名叫八百里伯，是一头能日行800里的神牛。王继很坏，拿出千万找到王凯打赌射牛，他在百步之外一箭便将神牛射死了，还把牛心挖出后才扬长而去。有一次王继在府中 设宴请老丈人司马炎吃饭，但见酒宴上食器珍贵，珍馐满桌，晋武帝食欲踊跃，吃得津津有味。这时忽见一款用琉璃器皿盛的蒸猪肉呈上来，晋武帝品尝后为其无比的美味惊讶不已，忙问这是如何做的。王继回答说以忍辱蒸之。晋武帝听后当即脸上出现不悦之色，放下筷子退席而去。司马炎并不是恶心吃不下去，而是心中醋意泛滥，一百个不平衡，想我贵为皇帝吃的东西反而不如你们这些做臣子的。王继家并不止一位佳肴称奇，他的鲜羊奶酥也堪称驸马府家宴中的翘楚。顾名思义，这个菜是用鲜羊乳做出来的。一次，近代著名文学家陆机到驸马府拜访王继，王继摆出数壶鲜羊奶酥招待这位宾客，并好奇地问你的家乡江南有什么比得上这个呢？陆机回答道有千里纯根，但未下岩石耳。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江南千里湖出产的纯根不必放岩石就可与羊酪比美啊。岩石是古代的豆酱，也称豆豉。四明一书所示豉是也，五味调和，虚之而成，乃可干是也。黄豆经新选后浸透煮熟，拌以米曲密封发酵，加盐酿欧酒汁，风干变成豆豉，做调味料有提味的作用。在《史记·霍职列传》中曾以盐豉千合作为衡量巨富的标准刻度尺。陆机拿不放盐豉的纯根向羊酪酥挑战，足见此根必然真美。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表示做根用的配菜纯为第一。江南的农历四月份，纯菜在生茎而未长出叶子时叫做雉尾纯，是纯菜中的第一肥美佳品。如果愉快配以此时的纯菜做根，其味更是鲜美。经过陆机这眉飞色舞的一说，由王继带头，愉快纯根在近代上层贵族中很快成为最时尚的菜肴。晋武帝遭遇类似女婿王继这样的尴尬并不止一次，大臣何真因在废朝立晋的过程中拥戴司马炎有大功，是晋朝开国第一元勋，官封太尉，直至太保兼司徒，爵位也由侯晋升为公。何真生活奢侈，狂妄至极，他日食万钱，犹曰无下主处，比王继的奢华又过之而无不及，并把所食菜谱整理成一册传世的名菜大全食书。每次宫廷举行大宴，何真都对御厨做出的菜看都不看一眼，司马炎只好允许何真的随从去取自家饭菜。何真的表现分明是一种僭越的行为，可晋武帝全靠着这些人抬轿，只能同意何真此后自带厨膳参加宫廷宴会。何真的儿子何绍，他的骄奢程度 更是超过了老爸。时弊近四方争议，一日之贡以钱万二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太公欲散，无以加之。皇帝的御宴不及臣子的家宴，司马炎这个帝王也够差劲的了。其实近代宫廷中的美味也不少，以下做稍许罗列。五味谱，这个在皇室中最受欢迎。做五味谱一般要在农历二月和九十月间，牛、羊、獐、鹿、猪肉都成，切成条状和片状均可，但一定要顺着肉纹切。做法上很繁琐，先把肉上的骨头捶碎，煮成骨汁，晾去浮沫，放入豆豉再煮，至色足味浓，入去渣下盐，将切细葱白捣成姜汁，加上花椒末、橘皮和生姜末，将肉脯浸入鲜汁中，用手搓揉，使其入味。片脯需浸上三个昼夜以上，待条脯完全后，取出后用细绳穿挂在屋北檐下阴干。条脯到半湿的时候，反复右手捏紧实，脯制成后放到宽大清洁的库中，用紫带笼裹悬挂好，到夏天再吃。胃谱，也就是羊肚谱，每年到农历十月，御膳的工作人员就忙碌起来。他们将羊肚去污，内外洗净，放入有五味及香料调和的汤中，煮烫至七八成熟，取出，再撒上椒末和姜粉，等待晒干。鲤鱼谱，鲤鱼俗称乌鱼，其做法是先将极咸的调味汤，汤中多放生姜及花椒末调味，然后将汤汁灌满鱼口，用竹杖贯穿鱼眼，十个一串，鱼口向上，挂在屋北檐下，到来年的二月、三月即成。这时把鱼腹中五脏生剖出来，加醋浸渍，吃起来其味隽美。也可将鱼用草裹起来，用木锤轻锤鱼肉，其肉白如雪，味道鲜美，难以名状，配饭下酒即是珍贵之食。胡羹，这个本是中亚地区的饮食之法，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有许多饮食方法传入中原。胡羹就是魏晋南北朝时宫廷中流行的食谱。胡羹的做法为羊肋300克，加羊肉200克，水400克，煮熟后将肋骨抽掉，切肉成块，加葱头500克，芫荽500克，并加以安石榴汁数合调味。安席为伊朗高原古代国家，安石榴是安息石榴的简称，也就是从伊朗传入的果品。胡袍肉，这个也是西域的食法，取一岁小肥羊，现杀现切，筋肉和脂肪都切成细缕菜丝，下入豆豉中，加盐、葱白、姜、花椒、荜拔、胡椒调味，然后将羊肚洗净翻过来， 把切好的羊肉装到里面以满为度，在凹坑中生火，烧红了一雀灰火，把缝合好的羊肚放入火坑中，再加上灰火，再起火燃烧，稍约煮一顿饭的时间便熟了，其肚香美异常。雕花秘制勾圆子，这是一款外国进贡的宫廷点心。根据南方草木状记载，勾圆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胡人种之，极芬香，肉甚厚，白如卢浮。女工竟雕镂花鸟，制以蜂蜜，点砚檀，巧丽绝妙，无与为比。勾圆子又名勾圆、香圆，是芸香科柑橘属的植物，在中国岭南的广大地区已有2000余年的栽培史。这个外表跟柑橘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勾圆子，并不算什么稀奇的珍物，但是经过食品雕刻加工后，就尤其显得珍贵了。西元284年，罗马，那个时候中国称其为大秦，罗马的禁卫军长官戴克里先取得了帝国政权，他采用东方君王的宫廷朝仪，改罗马元首制为多米纳特制，也就是君王制。戴克里先为了表示友好，这位上任后立即送给晋武帝10坛雕花秘制勾圆子。司马炎感到珍味稀有，还给了舅舅王凯3坛，让他拿着这个勾圆子向西晋首富石崇斗富炫耀。今天看来，当年雕花秘制勾圆子的做法没有什么太高的雕刻技术，他是先将勾圆去皮，在果肉上雕刻出花鸟状，放在罐子里用蜂蜜浸渍30天左右，再用胭脂染色即可。这种雕刻技术在春秋时代中国人就会了。据管子奢靡六说，雕卵然后月之，雕疗然后串之。雕卵就是在蛋壳上刻花纹，后又称为楼基子、画卵等等。雕疗也就是木雕的房屋、车马，两者都是用来在清明前后祭祀祖先的一种习俗。雕卵可以煮了吃，雕疗则拿到祖坟前焚烧。最后再说说蒸豚。蒸豚即蒸乳猪，这是近代宫廷的席上常见的珍品。这个蒸豚多少与晋惠帝司马衷有关系。司马衷是晋武帝的儿子，也是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有一年夏天，晋惠帝在皇家花园游玩，这时听见池塘里传出咕咕的蛤蟆叫声。司马衷摇头想了半天，问随从说，这些咕噜乱叫的家伙是为官还是为私的？随从远比皇帝精明10倍，就告诉惠帝说，在官家里叫的就是为官家叫的，若在私家里叫的就是为私人叫的。又有一年，又闹旱灾，又是闹蝗灾，饿死了许多老百姓。晋惠帝接到这个报告，却很惊讶地说，何不食肉糜？灾民们连饭都吃不上，上哪儿去吃肉糜啊？肉糜一般被解释为肉粥，糜有烂脆之意， 而晋惠帝所说的肉糜会不会就是蒸的熟烂的乳猪米饭，有待考证。不需考证的是，晋武帝的其他一些儿子眼见晋惠帝这般愚蠢糊涂，纷纷行动起来，展开篡夺帝位的车轮大战。在八王之乱中，司马衷被毒药毒死，天下大乱，随之五胡乱华，短命的西晋王朝也随之灭亡了。蒸豚主配料，乳猪一头，生粟米100克，生姜、橘皮各100克，三寸葱白400克，橘叶100克，熟猪油300克，豉汁100克。做法：一，取肥乳猪自净，煮到半熟时放到豆豉汁中浸渍。二，将生粟米直接放到浓汁中浸渍至发黄，煮成饭，再用豆豉汁撒在饭上。三，细切生姜、橘皮、葱白、橘叶，同乳猪、粟米饭一起放到正中，密封好，蒸到乳猪完全熟烂即可。四，再用熟猪油及豉汁交替撒在猪肉上，菜饭合一，一举两得。